好，我们继续第二章。好，第二章。第二章是我们刚过的主显节所庆祝的重点。我们从第一节练习。当黑洛德为王的时候，这个是大黑洛德啊。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门，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答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地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要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地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个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个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外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好，这是贤士来朝拜婴孩耶稣的故事。那关于这个贤士啊，基本上这边说的从东方来的，东方是哪里啊？就是很难讲。好，我们知道耶稣诞生在白冷，那么白冷以东都可以，都可以。那么传统上有两个讲法，一个是来自于波斯，因为是跟星象较有连结；另外是可能来自阿拉伯，因为礼品、黄金、乳香跟没药比较是阿拉伯那么特别著名的或贵重的东西。在古典的文学作品里面，就是出现了非常多啊，要期待一个理想性的君王能够拯救整个世界，或拯救区域性的国家等等的东西，这在各地方是常常出现的。那么我们知道福音的作者跟任何一个作者一样，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呢，会运用一些他们曾经见过的一些文学的形式或类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典故等等的。那么我现在自己在写这个小文章啊，就是也是模仿别人的写法，就把这东西写到一页之内，可以写一个思想传递出来。因为今天人就是很难去看那个大长篇大论嘛，就是顺应这个当代的一些情境里面，这很自然。就是我也是在想怎么样写，那我自己想不出来，就看别人怎么写，抄一下别人的格式，让它变成自己的内容可以写出来。有时候连内容跟思想是从别人读来的，转换一下心思来写，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公开的。那这个是马窦到底从哪边来呢？那么大概有一个非常深的根源是来自于户籍记。我们在户籍记所叙述的故事是梅瑟带领百姓那么离开了埃及，在旷野中走了40年。在22章到24章，他们到了摩阿布地方的时候，今天的约旦国境内啊，这时候呢，当时的人因为呢怕这一些人，他们就找来一个当时的术士巴郎啊，在来讲预言啊，预言来诅咒这一个以色列民族，需要透过这一个宗教的人士或者特异功能的人士，他的诅咒然后阻挡以色列子民的前进。可是呢，这个巴郎呢，他却在天主的影响之下说出了祝福的话，讲了很多根本上呢就是以色列生命后来发展的预言。我们看一句话，看户籍记24章17节，我们到后来他不但没有诅咒，他讲的话都是祝福。那这个聘请他的人呢就很生气讲他，那他说不办法，我只能讲天主给我的话啊，就是那第24章的 十七节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我望见他不是在近处，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心，由以色列将兴起一个权杖。这叫心的这个图像，大概是这边就已经出现过，一个古典的预言就已经有了。就是、那么在这个古典的预言里面，大概非常深刻的影响今天马窦所说的内容。那当然我们的意思是说，再一次碰到问题，就是马这故事这个心真的还假的啊？这样问啊，从东方走到西方，然后从北方走到南方啊，因为白冷在耶路撒冷之南嘛啊，那这个信心真的是会转弯的，比较辛苦了。我们当笑话讲啊，就基本上我们说，他这个心呢，其实不能够从文学上，不能够从天文学上来找，而是这个文学的象征，啊、不能够从天文学去定在。当然，在历史里面很多人去尝试过了。尝试过了各种讲法，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从今天的心意象学来看，这样的心比较不是我们这边真正要表达的。它要表达的是一个天主神奇性的带领，天主带领着这一群人，那么几个人不知道啊，这一些贤士们带着他们走上了寻找救主的道路，这个是心意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里提到耶稣诞生时，当时做王大黑洛德，黑洛德因为他是整个家族里面最有名的，给他一个大，这个 the great， 作为一个修士，以后他的儿子也都叫黑洛德，就是他的姓嘛，他姓这样子。那黑洛德他当时做王，的确，那么我们今天在客观的历史里面都肯定耶稣的确确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他的诞生的时间呢，我们这边说大约是耶稣诞生前六到七年，这句话有点拗口啊。耶稣诞生在耶稣前六到七年，有点拗口，我想说为什么。那个时刻呢，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辖之下的犹大地区的王是大黑洛德。我们刚才说这个年代的计算方式有点拗口，因为这个年代的计算方式是在耶稣后525年一个隐修士啊 Dionysius， 那么他的估算，他又希望能够让耶稣的诞生作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来算，来计算年代。他希望是以耶稣诞生为第一年，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算法里面呢，事实上有一些小小的误差，他差了六七年左右。我们真的要对他很尊敬哦。你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工具，里面能够算到这个只差六七年是很厉害的。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只是他的错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还是要知道他那个时刻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不简单。就常常说的，我们看这个新约作者写书的时候引用旧约哈、啊，哎呀，好像不太一样，引用错了。不要忘记，他那以前没有书可以看，我们今天可以摆一张大桌子，可以摆八百份经然后抄，以前不行的，你完全靠记忆。他们，你看保禄在写书信里面，好多地方在谈到这些数字上谈错了，数字错一点点没有关系的，啊，他那个而且错的东西真的是很小，他那个记忆力是不得了的，那这说明他对祖传的圣经是这么的熟，因为以前的书没有这么小本的啊、哦，这个大本的。就纸草或者羊皮卷或者是纸草，对不对？就大家如果知道那个当时的背景的话，那会发现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功夫。同样的，这一位 Dionysius 他的计算年代的功夫是不简单的啊。但我们只是说错了，我们还是说算错了啊，算错了并没有任何的褒贬，只是说讲出客观的事实而已。那当时这个大黑洛王他当王，那么接着就是贤士们来了，那当然是。首先要问啊，到底这个耶稣在哪里诞生？他不知道名叫耶稣，是新诞生的这个君王在哪里？当然这很有趣，是一个外邦来的人，对，他不是什么在路上问，哎，这你们看到没有？直接走入王宫去问嘛，真是厉害，对，很聪明。像你这餐厅的不高兴，叫进来一样的味道嘛，请问大黑洛德。可是他一去讲了以后呢？就很有趣，大家都很惊慌， 王很惊慌，全程都很惊慌，这很奇怪啊，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个经文一直读下去以后啊，大菲勒德后来甚至于下令要把这个婴孩都杀死，为了保住王位嘛。可全程都很惊慌，就没有下文了，没有继续发展，就这一切就结束没有了。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这边大概是应该要看的是，我们知道啊，在好几次这个圣经里面叙述，每一次出现特殊的情况，譬如说耶稣在海上还没上行走，大家都很惊慌。这是基本的，就是看见一个神性的显现 epiphany 必然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啊，这个县太爷出巡都要挂着牌子嘛，对不对？威武回避，马上一走开一样的。就何况是君王出现，大家都要害怕的，要战栗的，很紧张的。这种大概是就是用这样一些文学的表达的方式来说明，那么耶稣他的的确确是真正的王，真正的王。那么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也可以说就是其实那么以菲勒斯做代表，那么整个的城市呢一起反对这一位新诞主，他们没有欢迎他啊，没有高兴，没有欢迎他。但那么就是说，可能菲勒斯他的一个特质是暴虐无道，他为了要保护王位是真的不择手段的。他曾经杀害过一切他觉得对他王位有威胁的人，包含他的妻妾，包含他的儿子都杀。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说老百姓听见了说哎呀有一个王诞生了，他们就知道又要动乱了，这也是一个解释的方式。这两个情况大概在这个经文里面都同时存在的。好，那么前述的问题当然也让大黑勒德王在紧张之余，他更希望知道到底答案是什么，到底在哪里诞生呢？他们就派了军士们去研究圣经。那么好了，发现了在圣经里面的确这么一段话，说应该诞生在白人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节的话啊，那这当然是一个传统上非常关键的一段墨西亚预言啊，非常关键的。墨西亚预言，那么在犹太的传统经典当中，我想这个犹太传统经典在圣经之外另外的一些书里面啊，犹太里面他们犹太的一个文学作品当中，也是对这个米该亚先知书五章一节提出了非常多的诠释，也都认为是墨西亚性的预言。那马窦呢是更增强了这个观点，更增强。那么在马窦福音他运用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二节里面，那么上主对达味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什么话好不好。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你们翻开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就是撒母耳已经去世了，然后百姓呢永立达味为王，他们来见达味说啊，第一节说，他说看我们都是你的骨肉啊，以前连撒母耳当我们的君王时也是你率领我们率领以色列出入征讨，上主曾经对你说过了，就天主的话吧，天主曾经对达味说过了，你应该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然后做以色列的领袖。那这边在这个马窦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就说了，从你当中出现一位领袖了，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这还是一样，用这段经文来讲，耶稣是君王，跟达味后裔一样的关系。达味的后裔，他将会成为真正的君王。就是马窦福音更增强了这个米该亚先知的这段话啊，就是从他那边要诞生一位君王，而且这位君王是达味的后裔，达味的家族。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圣经的引用方式。这个也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非常常见，他们自由的把两段经文并在一起，然后当时的读者们他们就进去熟，他们知道这两个经文是哪来的， 代他们可以明白。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历史典故的这个写东西是一样的方式跟原则。好，现在我们发现，那么大方的既然知道了这个答案以后呢，就把贤士们叫来了，告诉他们啊，这个应该在白冷，然后让他们去，同时呢说你们找到以后呢回来告诉我到底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他说他是要去朝拜他，其实是一个虚假的话。我们在故事不管呢，我们知道就是假装的要友好，其实是希望能够去杀害他。那么黑勒的这个伪善的行动啊，伪善的言语，当然就为后面的故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后来盛家必须逃亡，后来很多英台因为盛家的逃亡而遭殃，这是连续性。你看这故事是一环接一环，但其实一直在这洗下去东西。好，那最后就是叙述贤士们就是再次离开以后呢，他们就看见那个星，然后呢他们就去找到了婴孩跟婴孩。那么这个异星还是一样，当然是前面解释过天主的引导啊。那有趣的是啊，他们发现婴孩的地方是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进到屋子里面。哦，这个要是有不动产了、啊。就是再一次说是跟这个陆家的叙述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重点不在于财产啊，重点是说他是在一个房子里面，而且既然是有房子的话，好像是长期在那边居住。那我们知道根据陆家的叙述，他们本来是在那个拉萨勒嘛，对不对？然后报户口才回来打卫生，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不同。但我们今天很难去定断哪一个是真正符合这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也不重要。对我们的信仰而言，不是那么绝对性的重要。重要的是这耶稣诞生的事实，没有人否认。啊，不论是圣经，不论是圣经外的文学作品、历史作品，都没人否认。这个是重要的。我们只是说，这边他暗示了这个另外一个情境的。我们耶稣诞生的时候，大概他们已经是若是长期是在白冷居住的。好，那么这边我们只能不能帮各位去判断哪一个是更正确，能给我指出来，就大家讲。只不过意思是说，读经时稍微费点心的话，注意这些小小的细节，会发现每一个作者的确有他的特色啊，非常多。有些事项是比较不是那么严重，有些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在他们要传达的耶稣的图像或他们的信仰领悟非常关键性的一些图。那我们跟各位多做一些介绍，这边就这样子带过就好了。他们到了屋子里面，看见婴孩跟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没有提弱色，不知道大概在外面保护或者是出去买便当，不知道就给我写。他来的人需要找食物，很自然的嘛，就没有写。当然这边可能就是说重点是只有母亲跟婴孩了，重点这边。好，那他们就朝拜了，朝拜。那么趴在地上朝拜，本来是东方这个常常见的，就东方的人就见到君王的常有的一些姿势了。但是马窦这边用了一个字啊，用那个希腊文的字，就是跪在地上朝拜，那大概已经是非常深的这个宗教性的字眼，对于神的朝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赛亚六十章有一段非常长的叙述，一段万民都要前来朝拜天主。我们看这段叙述，以赛亚六十章，这应该是这段叙述的一个最根本的背景。以赛亚先知书将近结尾的部分。第六十章第一节我念起，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要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 以及米德扬和厄法的毒蜂婆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色巴满带黄金和乳香而来，黄金乳香啊，宣扬上主的荣耀。克达尔一切的羊群都要聚在你前，乃巴约瑟的公羊都要供你使用，他们要登上我的祭坛，作为我欢悦的祭品，以光荣我荣耀的处所。那些像云彩飞来，像鸽子回笼的是谁？那是为我集合起来的船只，塔尔史诗的船只为首，从远处带来你的子女以及他们的金银，这都是为了上主你的天主的名，为了让光荣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当然这段话 是先知们已经预言了，后来大家普世万民都要来到圣城来朝拜天主。那这边的基本的预言，在贤士们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呢，基本上已经揭开了序幕。那最后我们说，今天来看，那么整个普世万邦的人都成为基督徒，都涌入基督教会，其实更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说这段经文应验了。那这段经文在马窦福音的结尾成为是一个耶稣所派遣的使命，那么今天呢有相当程度的应验。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这个教会的情况，感觉上好像是有点有气无力，不过就是你比较这个整个历史来看的话，那到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是相当程度的圣经应验一眼，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贤士们来朝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三个礼品，黄金、乳香跟没药啊，这个基本上都是献给君王的，表达君王的尊荣啊。那么这个三这个意思呢，并没有暗示说贤士就是三个啊，这个并没有，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东西。当然在历史里面呢，这个故事本来很简单的故事，贤士们来朝拜新诞生的耶稣，但是历史里面发展却有形成很多越来越具体的我们讲是信仰民间化的因素就出现了，但是不见得不好，不见得不好，实际上就是它跟这个信仰内在的核心跟真正的客观事实应该有相当的距离。因为三个礼品，我们说这个贤士呢有三位，后来贤士变成王，变成王，那王还有名字就是卡斯帕跟梅西尔跟巴克萨三个名字在里面。那么三个的礼物的象征呢，黄金象征君王，耶稣就是说明这个耶稣的君王性，乳香是他的天主性，末药是他人性的，不要死亡要被埋葬将要所用的，这都是后来的教会历史里慢慢的衍生出的一些联想。那么更有趣的就是这个三王既然是有其人，当然会死亡，死亡当然就会有坟墓，或者要捡骨的遗骨，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遗骨首先在君士坦丁堡被供奉，后来在米兰，最后到了科隆，今天的科隆的大教堂就是三王圣堂。如果你们去过的话，你去过城里面那个黄金的那个，说是三王的这个金棺材，愿意信就信吧，那个没什么意见的。我当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说这个教会历史的传真，我说它不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时候，我并没有轻蔑的意思，那有时候可能当这个笑话讲。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的发展，在人的信仰的情感里面，这很自然会出现。那么当然会说，我说这故事有贤士们来朝，我们是接受相信的话，那在贤士会怎么样，怎么个发展，后来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他们，在历史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答案，但是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引人更深的进到耶稣生命里面。重点不是三王，重点当我们在发展出这些传统的讲法的时候，它的核心还是在指向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天主来的这个唯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只是要小心，就是不要把这个附加的因素带过真正的主角就好了。这个我小心，就是我常常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本末倒置，就会有相当的麻烦。好，最后一个故事的结尾是贤士们，那么在梦中就得到了指示，再一次梦境啊，然后指示就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当然是再一次显示，那么整个的局面是天主主控的，哥勒德白忙一场啊，那天主能够引导一切。 但在神修上面，就是说谁跟耶稣相遇，一定要转变方向。我们现在四旬期了哈，四旬期说这个要悔改，没看诺伊亚要悔改，悔改就是很简单，转向，就转向天子的意思，转向。那么这个贤客们来，那么跟着星星来，好了，那么他们回去呢，就是按着天主旨意走。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说的东西。当然他就离开了，他没有去向黑洛德报告。那么黑洛德是一个王，当然不会太笨啊，马上发现这个怎么老不回来，他想就是接下去，那么下面的故事里面他开始生气，然后要采取行动。我们看第十三节啊，到这个第十五节，贤士们离去以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给若瑟，说，就是梦，就是天使，就是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个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好，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对立的景象。这故事跟前面贤士们来，贤士们来呢是朝拜耶稣，那么好像耶稣是做王的，可是很快的我们发现他的命运却是要逃亡，不是统治，反而是逃难。然后这边就是说了，我们用了这个应验了先知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那就借着这个说是应验圣经的话来表达，这一切是天主的旨意，天主在引导着一切。这边埃及在这里才出现，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如果熟悉犹太生命历史的人，那么一提到埃及，马上想起一个人，没事，逃不掉的，一提到埃及马上就没事。这个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把耶稣跟梅瑟相当程度对照的写，这边就真正就开始出现了。那么整个故事的叙述背景，从圣家逃往埃及到以后的好几次，那么基本上就是有这个犹太这个哈嘎达，哈嘎达是英文就 telling 啊，就是讲述故事的意思，是犹太人的家族里面啊，父亲都有责任跟孩子们讲述故事，讲梅瑟的故事，讲梅瑟五书里面天主在他们的祖先当中所行的救恩的故事，这是最根本的宗教教育啊。当初是口述讲，后来他们这个讲的，因为每个大人都讲，然后慢慢的有人讲的比较好，慢慢的就形成一些文字，那这个文字成了这个哈嘎达，慢慢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我这些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可以上这个维基百科了啊，维基百科英文版这些字都解释，如果你们实在有兴趣就可以看。我这边但不能够讲这么太细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以梅瑟的故事当作背景，因为在整个马窦福音里面要讲耶稣是那个大梅瑟。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马窦福音里面有很多耶稣的讲话，路加福音有很多耶稣讲话，两个人讲话的那两部福音里面叙述耶稣的话语分开来看几乎都一样啊，几乎都一样。那路加福音让耶稣讲话是随边走边讲，碰到一个事情好像是一个有智慧老师就给一个机会上面讲一点。马窦福音不一样，按照他的需要，他把它集合成五篇大的演讲，譬如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什么？三中圣训。我们刚才弥撒里面读其中一段，对不对？你们一样听到古人说，我确定你们说怎么样，第五到第七。然后呢，有第十章的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他们一些传福音的指导，做传教士的指导，可以这么说了。然后有比喻的篇章等等，有五篇大演讲。那么这五篇大演讲暗示什么呢？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的故事是讲的 梅瑟带领百姓已经走到了摩押布地，已经看见了福地，在约旦河的东岸往西看，看见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然后呢，因为天主说了，在户籍记当中的故事里面说，梅瑟没有完全相信天主，他们这一代的人通通不能过河，那梅瑟要死在东岸。那他在临死之前呢，给百姓交代一些最后的指导。那么这个内容是生命记内容，那生命记内容的编排是五篇演讲。那么懂这些基本的犹太背景，一读马可福音知道这个是大梅瑟。梅瑟在他的生命记里面也说，天主在我以后要为你们兴起一位比我更大的先知。那么一读马可福音，这个是梅瑟讲那一位，这是个故事。这个是跟各位讲的，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马可福音里面整个的叙述里面，那么就是讲耶稣是大梅瑟。当然是这个大不是这个成这个量化，是本质上面远远超过梅瑟的意思。这个是整个的故事的背景要叙述的。好，你们知道这个在整个的，我们等一下要看这一个杀婴孩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出埃及里面也有杀婴孩的故事啊，不是吗？一样的，是整个对着在写，对着在写东西背景。好，我们就直接的，在进入这个下个一段之前说，耶稣、玛利亚、若瑟在埃及。那么到底怎么生活的，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外的传说有很多很多，那后来我们甚至还几乎，我说几乎有地址，几乎我们这里有这个讲法。对，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些伪经里面有写，那都是后来的传说，就不是一个真正。那今天很多人很多的个人的一些这个启示神事啊，怎么看见耶稣一些童年生活怎么样？那个东西教会没有要求我们相信那就我们就跟他说有这些做法，但是事实上圣经没有记载，没有叙述。在那边停了多少年多久呢？我们知道从后面第十九节来看，是停到耶稣黑洛德死为止。那这个时刻大概是这段时间大概是两年左右啊，两年。第二章的19节了，没错，19节里面是黑洛德死，那两年左右。那另外在末世录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人啊，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新荣冠，生了个孩子，要有多罗来抓他，这个东西。那如果把那故事直接懂成是玛利亚故事的暗喻的话，那么大概是3年半。但是我们说这都是简单的猜测了哈。那么末世录那个我们很难当做一个历史事实来懂，那大概这边是比较好，当黑洛德使他们回来。那么从这个来看，大概是两年左右。好，我们看16节的故事。那时黑洛德看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2岁及2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的声音痛哭哀嚎不止，那黑也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这个是杀婴孩的故事，杀婴孩的故事。那我们跟各位讲过了，法老王也曾经杀害婴孩，大概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应式的连结。梅瑟跟耶稣生命的故事是有关联的。大黑老王是非常残暴的，不奇怪。那现在发现自己被愚弄，当然是愤怒的。应验我们中国的那句话，宁可错杀100。不可以放过一个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不过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事件嘛，在同时期或者叙述同时期的历史作品里没有提，完全找不到。特别是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哈 ，Josephus Flavius， 这个犹太历史学家，他写了非常厚厚的一大本啊，这个犹太古史，从创造天地一直写到这个第一世纪末，这一本书里面就完全没有提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惊讶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质疑，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一个真实的事件？从客观的历史，从学理方面很难定断。好，我只能跟大家这么讲，我们不会轻易的说完全没有，说是因为乱编故事，这样讲可能太轻率。但是在客观的历史证据上面，除了这一段叙述以外，我们也找不到别的证据了，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地方。那这边再一次马太福音它的特色出现，又是应验了圣经的话，说在拉玛听到了声音，那么痛哭哀嚎不止，拉斐尔痛哭他的子女。这个经文是引用耶利米亚31:15，那么各位后来再看就好了。故事是说拉斐尔在拉玛那么哀哭这个被掳去的巴比伦放逐的子女，被俘虏，这几边几个错字，注音符号选字这个没有仔细选，抱歉了。那么，这个是整个的经文的背景。拉玛是高处的意思，一个山丘的高处的意思，不是一个地区的地名，是比较高的地方，就哭痛苦哀哭的意思。拉斐尔是谁？各位知道？拉斐尔是雅各伯心爱的妻子啊，是若瑟跟本雅明的母亲啊。那在这边呢，引用在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难呐、困难，就是有点牵强。你讲，那么怎么样可以直接拉上关系呢？大概拉上关系的是拉斐尔，因为后来在生产本雅明的时候难产而死了，那个安葬的墓就在耶路撒冷通往白人的路上。那各位今天如果说去朝圣，你们知道从耶路撒冷进白人要经过一个检查站啊 checkpoint，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拉斐尔的墓。过去这个犹太人修筑高墙之前，我们开车经过，旁边这是个墓啊，我们并没有停车，那可以指出来看得见，还有这个招牌。那今天已经没办法指了，因为我们要绕道一下。但是大部分的位置是那个拉斐尔的墓，但是所以大概要能够引申了解的话，是拉斐尔他哀哭这个以色列子民，要哀哭他的子女。那么对马窦而言呢，就是一个天主子民的预象。那么的确，犹太子民的身份、痛苦的经历啊，墨西亚都承担了。啊，天主子耶稣基督承担了犹太子民生命当中全部的痛苦。大概我们可以这么引申来懂这个马窦福音在这里用耶利米亚先知的话用在这里然后要讲的意思，要不然我们是很难去真正去了解他为什么写这个地方。好，那最后是我们说感谢天主，无论人有多坏他都会死啊，多好是一样，所以大概都已经死了啊。第19节念一下啊，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给若瑟，又是天使又是做梦啊，又是给若瑟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跟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以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黑洛德死在这个耶稣诞生前第四年，也就是我们说大概是耶稣跟他的父母亲在埃及逃难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一样的，这故事是跟梅瑟故事是有关联的。那么这个杀人的凶手啊，这个以色列的死亡，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出埃及的叙述里面，也是那些人不断的要杀害以色列人的故事。那基本上当时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受苦，被梅瑟带领离开埃及。那么现在呢，这个凶手死亡了，那么耶稣也被带领回到埃及。这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新的出谷的事件在这边发生，简单的叙述。黑洛德死的时候呢，把他的王位啊要传给他的儿子阿尔赫劳，他这么计划的，就是整个王给他。但是罗马皇帝有意见啊，就是 那么皇帝在那个时候把整个的犹大的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占领地哈，分成四份，分成四份，那么只有其中的一份给了阿尔赫劳。那在圣经里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分封侯，听过吧哈？分就是个四分之一的意思，四分之一的意思就分给就小的国家给他。那么这个阿尔赫劳他所分得的地方是犹大地区、撒玛利亚地区跟伊顿摩亚地区。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菲里伯的凯撒勒亚，对不对？也是在那边问门的门，你们说我们谁这样子的？当然就是那边做王的是菲里伯，就是另外一个分封侯的意思。就是在大菲那个王死了以后，这个整个的犹大的附庸国被分成四等，当然不是四等分，分成四份啊，这个是阿尔赫劳。那么所以可以知道，当初若瑟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回去以色列时，本来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说那一座房子的，他是不受产了，对不对？回去的。可是因为发现这个新继任的王比他的父亲更凶狠，他们就逃难啊，逃难。那么就是逃难就移到北边，移到了加里勒亚境内。这个是应该是符合这一个历史的记载，符合这客观性，到那边去住在这个拉达勒这个地方。这边说哈，说这句话就应验了先知的话，他将耶稣将称为拉扎勒人。的确，我们知道耶稣是被称为拉扎勒人。耶稣在历史里面，在我们圣经作品，在圣经以外的历史都这么称呼耶稣的，没有问题。不过这边说先知们讲过这句话大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拉扎勒这个字啊，在旧约没有出现。我们知道我们听过的另外一个在拉扎勒是什么好东西啊，是不要听的话嘛，对不对？就是非常轻视，非常无足轻重的小地方，不重要的地方。但是那这个基本上只是马太福音要强调的赋予一个墨西亚性的一个基督性的意义所写，说跟先知们有关系。当然这个过去的人也不会去查证啊，像我们今天可以去那个搜寻拉扎勒，这个没有，没有。过去大概人的圣经那么熟悉，就很难去想象说到底这个字是不是真的有出现过啊？当然，大概不会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就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马窦这个事件。不，至少我们知道，今天呢，在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明白，那么初期教会他们在写这些经典时，是已经经验了耶稣复活的事件。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那么在这个时刻里面，他们所写的任何的事件，他们都要强调这个墨西亚性，要强调天主的主导。那有些就写得过了头，这完全是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说只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不算是太过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刻意的作假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好，我把这个耶稣的诞生故事就这样子跟各位做了简单的介绍，第一章跟第二章。那我们下一次要跟各位上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啊的故事章。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了。我们在要结束之前，跟各位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我们希望就是课可以持续的上下去。但是因为我就是常常会出国，是有别的服务要做，那我们会慢慢做一个这个表格。只是要问各位问大家的意见，是如果说我们不在的时候，安排别的课程，各位愿不愿意来？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些困境，所以我说我们请办公室的人上来，就来的就很少，觉得对我们办公室的老师们不公平啊，不礼貌。开玩笑，就是我觉得，但我就说请各位，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说，也愿意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安排，我们也可能安排一些别的，我们可能请一些别的朋友们上一些课，我们再接洽一些可能是这个圣乐的，或者是艺术的课的安排啊。那我们希望说，像今天的情况应该不错了，就是，但是如果说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安排。那么就是请各位就是稍微这个，到底本来意见不知道哈，也许我们可能跟各位写个 email， 然后请各位说一下，然后我们安排，我们把这个一年的课程定出来。如果说各位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不在就可以停课，那我们就停课， 我就把什么就有什么没有，你们也可以安排那个时间做别的安排也可以，对不对？我说你们觉得说我不在别的课程，你们愿意来上？其实我是想请各位来上嘛，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这个同工啊，他们其实有本领上课的，只是跟我讲的方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可能程度上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总是要给这些讲师机会嘛，也不然我们哪里去磨练机会？没办法磨练机会，没办法。就是我是这么希望，但如果说你觉得说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那也没关系，好不好？我们可能后来用个音乐鼓掌啊，你那就一定这么回一下，好吧？嗯。好，我们今天做个祈祷结束。应付其子及善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在四旬期里面开始研读圣司马窦关于你的记载，我们今天认识你的童年的生活，我们发现天主的确引导着整个历史，求你帮助我们也怀有这样的信德，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天父的手里。我们看见你分享了人类的生命，我们看见你真正的进入人类历史里面，承担我们的一切软弱，承担我们罪过所造成的后果。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前世人一样，因为遇见你而真正的转向天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